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一起先为今天的信息我们做一个祷告。好，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主，今天是一个非常喜庆的日子。主，我们感谢你，也是能够带领这四位弟兄姊妹能够进入神家。我们感谢主，主要今天在场也有很多还未认识你的，真的是求你主啊，能够开他们的心，真是能够看见主，我们你给我们怎样的一个恩惠。主啊，就求你帮助我们，使我们每个人能够看见自己的罪恶，真的是来到你面前能够痛哭，能够流涕，祈求主赐下你的恩典。主，我们感谢你，愿一切荣耀都归于你。我们这样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今天是一个非常令人欢喜的日子，因为我们看见在我们主里面，我们又添加了四位弟兄姊妹，而且我们亲眼见证了这整个过程。那不论这些弟兄姊妹他们的年龄，有的是年轻的，有的是年长的，我们都进入了耶稣基督的身体，我们都在他身体里成为一员。那今天众多的人群中，我想有一些朋友是这些我们新的弟兄姊妹的家属或者朋友，你们当中可能有的已经是我们主内的弟兄或姐妹。我想当你看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你一定会非常的高兴，也为他们感到开心。那另一方面呢，也有可能你还未曾是这神家中的一员，也许你心中可能会感觉有一些奇怪，也好奇，就是好奇为什么你的朋友和亲人要接受洗礼呢？那也许你看待他们的洗礼仅仅像是一个入教的仪式，就好像受了洗就等于是基督徒了，好像这只是他们生命中众多选择的一个。那生活该怎么样继续还是要怎样继续，没有太大的影响。也许你并没有意识到这洗礼背后的意义究竟将对人的生命产生多大的变化，究竟这洗礼对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呢？那人们常说教会是一个宣讲好消息的地方，那这话一点都不错，但是这好消息之所以是好消息，是基于正在发生在你身上而你可能并不晓得的坏消息。现在你可能很困惑，那这坏消息是什么呢？那也希望今天信息能够使你知道，这个坏消息会使你感到不安，会使你感到焦虑，会使你感到害怕，会使你感到可能感到恐惧战惊。这个坏消息的确是值得我们去感到恐惧的，因为它是真实的。那今天我们仍然有好消息要告诉你们，今天眼前的你的这些亲人和朋友，他们也是正式见证了他们要接受这个好消息，也要让这个好消息的福分能够临到他们的身上。那希望今天的信息之后能够使你对你的朋友或者亲人的这个举动有一定的了解和明白，也同样对你自己人生的结局有一定的思考。那今天我们所看的经文只有一节，就是在彼得前书的3:21，这水所表明的洗礼，现在借着耶稣基督复活也拯救你们。这洗礼本不在乎除掉肉体的污秽，只求在神面前有无愧的良心。那在我们开始解析这段经文之前，我们首先需要了解它前文在说什么。事实上在这节经文开头就已经联系到了前文，他说这水，那这水是说什么呢？那联系到上几节经文，彼得所说所陈述的例子是至今为止历史上发生的最可怕的一次事件，没有之一。
那彼得前书三章十八到二十节就是这节经文的前文，我给大家念一下。因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就是义代替不义的，为要引我们到神面前。按肉体说，他被致死；按着灵性说，他复活了。他借着灵曾去传道给那些在监狱里的灵听，就是那从前在挪亚预备方舟神容忍等待的时候不信从的人。当时进入方舟借水得救的不多，只有八人。那我们没有足够的时间去详细解释这三节的经文，但是这经文大概的意思是说，耶稣的灵，也就是圣灵，曾在挪亚的身上。在彼得后书二章五节就写到，他是传义道的挪亚。在挪亚预备方舟的这整个过程中，他并不是只建立方舟就而已，他同时还有神的灵传道给那些不敬虔时代的人。传讲神的道是为了让他们能够悔改。那当时创世纪描述地上的光景怎样说呢？在创世纪六章五节，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的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那时候地上的人，他们所思想心里所酝酿的都是邪恶，他们因为嫉妒仇恨就施行强暴，他们口中满是谎言，心中筹划恶毒，在他们脑海中所思想的，在他们心中所涌动的都是阴险和狡诈。平安的路他们不曾知晓，公义的道他们不曾提说，他们眼目高傲，不惧怕神，他们藐视至圣者，手里沾满罪恶的污血，口里不出诚实的话语。而那个时代却仅仅只有一个义人记录在当中。在创世纪六章九节，挪亚是个义人，在当时世代是个完全人，挪亚与神同行。而这时候神对挪亚说，十三节，凡有血气的，他的尽头已经来到我面前，因为地上满了他们的强暴，我要把他们和地一并毁灭。神告诉挪亚，他要毁灭全地，凡有血气的都要摧毁。而这时候吩咐挪亚要预备一只方舟，当神所定的时期临到，地下的泉源裂开，天上的窗户打开，水从地里涌出，喷涌而出，从天上倾倒而下，大地被淹没在水下，大水将地上生灵尽都吞灭，除了船上的气息无一幸存。我们所看经文所说的这水，就是指着灭没全地的洪水。这水也正是预表我们今天的洗礼。水可以清除污垢，可以洗净身体，可以除去污秽，所以神用大水洁净这片地上的一切罪恶，使那些在地上行强暴的，使那些在地上行污秽的，使那些在地上行诡诈的，在大水之中从地上一并出没。那些在神眼里看为恶的，是有着高傲之眼的人，带着撒谎之舌的人，带着无辜之血的人，带着心怀恶计的人，带着快脚行恶的人，他们被神全然的从地上抹除。如果在座的你们还没有认识耶稣基督，那么假如神今天要降下这水，你们也必定会在这灭绝的人当中。你心里也许会想，我怎么可能会在这些人当中呢？我比那些行恶的人好多了，我没有杀过人，我没有抢过钱，我没有欺诈过谁，我所做的事情都在法律之内，我怎么会是这些恶人呢？也许你真的对比周围身边的人，可以说自己是一个好人， 但是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看透人心的，你难道曾经没有撒过谎吗？难道你曾经没有恨过谁吗？难道你心里曾经没有筹划投机取巧赚取盈利吗？难道你心里不曾有怨恨吗？难道你心里不曾有淫念吗？难道你心里没有苦毒吗？你可曾想过，我们的思念都在筹划些什么呢？哪一次凶杀不是由怨恨而来呢？哪一次淫乱不是从欲望开始呢？哪一次偷窃不是从贪婪而来呢？哪一次毁谤不是由嫉妒开始呢？哪一次咒骂不是从苦毒开始的呢？法律管束不了你的内心，但神却要审问你每一个心思意念。他要审判外在不义的人，也要审判内在一切不敬虔的人。难道你逃得过这样的审判吗？没有的，没有人可以跳脱这个恶人的行列当中。我愿神能开启你们的心，能够看见你们的罪恶。我的朋友，如果你不逃进这方中当中，我向你保证，你们绝对不能存活。今天在你眼前，这些亲人，你的这些朋友，他们在你面前为主做这个见证，他们受洗归入耶稣基督，是因为他们要进入这方舟，是因为他们要逃离神将来的审判。那些被大水冲去的人，没有一个人可以在神面前存活。水将他们灭没，水将他们吞噬，他们没有一人可以从水里再起来。更可怕的是，他们的死不止如此的，因为他们将来还要受永远的死，那一次不再用水，而是用永远不灭的火。他们要扔在地狱当中受永远的刑罚，他们的痛苦永无止境，他们的哀嚎不会停止，他们的哀求也不将被神听见。那时候不再有怜悯，那时候不再有恩慈，那时候也不再有任何的宽容，只有无尽的黑暗和永无尽头的绝望。今天，在你面前这些亲人，你眼前的这些朋友，他们在你面前为主做这见证，他们在神面前承认自己是罪恶的人，他们承认自己需要被救赎，他们承认自己需要被拯救，他们愿意让耶稣基督，就是神独生的儿子，来买赎那些愿意从罪中悔改的人。他们今天想要进入这方舟，难道你不思想你的结局吗？我的朋友，不要听信这世间的谄媚，不要听信你心中的谎言，就是那不断欺骗我们自己说我是一个好人。也许你对比在外表上的确看起来像是一个良善的人，但是在神眼里你永远达不到标准。如果你想着要靠你自己的好行为能在神面前得悦纳，就好比你用信纸叠了一张纸飞机，然后对我们夸口说我要坐着这飞机飞越太平洋，这不会发生。就算你欺瞒自己认为可以做到，但是在末日那时，你们自己的良知要站起来见证你们的不是。撇下那些在世界上奉承你的谎言，来教会听一听实话吧。这世界也许会告诉你，你们是这个邪恶世界的受害者，你是无辜的。但是神却说，你们是这世界罪恶上的一部分，你们与这世间的罪恶脱离不了干系，你需要被拯救，你需要的是一位救主。 今天在你眼前的这些亲人，在你眼前的这些朋友，他们在你面前为主做着见证，因为他们看见了神的慈爱，他们看见了通向神救恩的道路，他们要登上这方舟，他们要活在神的慈爱当中，他们要逃离那永远的火星，他们要脱离那永无止息的罪恶。如果他们持守这份信仰，他们将是那些能够逃脱审判的人，他们将是被大水冲刷却借方舟浮起来的人，他们将是永远活在神面前的人，他们将是与耶稣基督一同复活的人。那古时不知悔改的人，他们被大水冲刷再也无法浮出水面，海中的鱼要吃尽他们的肉，他们的骸骨要沉落在深海之中。而如今在将来的火狱中，那不知悔改的人将会看见不死之虫爬上他们的身上吃他们的肉，他们疼痛喊叫看不到尽头，他们将虫子甩开却发现铺天盖地无处不在，他们的身体和喉咙因火焰而干瘪难忍，却寻找不到一丝水源，他们的痛苦不能缓解，他们的哀叹和后悔没有止境，他们或许想像今生一样一死了之，结束这痛苦遭受咒诅的生命，却发现他们再也无法死亡，要永远留在这地狱之中。但那些在耶稣基督里悔改的人，他们受着水礼，当他们进入水中的时候，就预表他们老旧生命的死亡，就是那罪恶的身体要死去，罪的权势要离他们而去，象征着他们罪连同他们的身体要一同的埋葬。而当他们从水中起来的时候，就预表着他们要与耶稣基督一样，在将来主要来的日子，他们身体要复活，他们要与耶稣基督同在一处，他们要永远的活在神的面前，他们所在的地方要远离地狱的悬崖，他们所在的地方充满着平安永无止息，他们所在的地方要充满喜乐永无尽头，他们所在地方要充满爱心永不枯竭，那里没有黑夜，那里没有哭泣，那里没有悲伤，那里也没有死亡，那时候一切的事都过去了，他们要活在永远的活在神的圣洁当中。今天这扇门仍然向你敞开，不要迟疑也不要犹豫，心里也不要说我还有明天，不要说我可以再等一等，不要说这人今天所说的话不是真的。那些上古灭亡的人，他们可曾想过挪亚所传之道是真实的呢？他们可曾想过挪亚所讲之话是果真如此呢？那审判的日子是真的，挪亚所说那大水冲下的日子是真的，他们没有想过，他们照样吃吃喝喝，他们照样吃喝宴乐嫁娶，他们照样在罪中行恶，他们照样口中亵渎，但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这日子果真来了。我们人常常会将我们眼前的度过的日子当成一个一直会持续下去的状态，我们常常会这样想，安稳会持续下去。虽然这两年我想很多人的观念已经被打破了，由于我们过去几十年生活在一个和平环境中，我们生活在一个安稳的世界当中，但是今天我们才发现原来世界可以变得如此之快，世界的混乱，疫情的延续，我们现在知道这个世界可以在一瞬间就发生改变。你怎么知道你还有明天呢？你怎么知道当你踏出这教堂时还能平安呢？你如今气息尚存，是因神的恩典要让你快快的悔改。
你怎么知道你还有时间呢？不要说我可以靠其他方法被拯救，不要说我还这不是唯一得救的途径，更不要去嘲笑眼前这些相信末日将要来到的人。方舟是神的旨意，是神为挪亚所定的，是神吩咐挪亚去做的，这不是出于人的意思，不是挪亚遇见了洪水要来所以要建一个方舟自保，不是挪亚一时兴起就建起方舟，而是神要求他建起这方舟，是神预备的，是神告诉挪亚去建造的。挪亚不是按照自己的设计，不是按照自己的设定去建立这方舟，而是每一个结构每一步都是神所指示他的。而挪亚因着信遵从神的话就建立起来了这方舟，即使洪水来到，挪亚因信神的话进入这方舟，就因为这方舟成了他们在洪水当中被拯救的途径。而今天神也预备了这得救的途径，神预备了福音，将这些信息传给人，使人透过耶稣基督能免受那将来要来的结局，那将来要扔进地狱的结局。挪亚在地的时期，他向人传讲得救之道，没有人听他的劝告，反而有可能他们会因为他建造着方舟而嘲笑他。他们没有想过灾难会临到，他们没有想过大水会从地上和天上同时降临。我们现在的世界，人们何曾有想过末日会真的来到呢？我们今天借这方舟，我们同样会被世人弃绝，被世人藐视，被世人嘲笑，他们嗤笑我们竟然会去相信世界末日会来到。但我们知道这是真实的，这是曾经发生过，后面更要发生，这福音是我们的盼望，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拯救，我们如此相信，我们也如此宣讲，因为我们知道那日子必要来到。我们知道那还没有进入方舟的，还没有要进入耶稣基督的，如果神在你身上有恩典，你必定会知道这耶稣基督是你唯一的拯救，是你唯一的希望。预备好自己，你要选择生命呢，还是要选择灭亡呢？我的朋友，求求你们，我求求你们，何必要灭亡呢？走着生命之路吧，趁着这扇门仍然向你敞开，趁着你还有这短暂的时间在神面前悔改吧。现在我想对着主内的弟兄姊妹和今天新加入我们的家人说，经上接着说，彼得前书三章二十一节后面部分，这洗礼本不在乎除掉肉体的污秽，只求在神面前有无愧的良心。我们的主已将恩典显现在我们身上，我们因他的拣选，我们今天才能看见他的恩赐，我们被他呼召受洗归入他的名下，不是因为我们本身算得什么，不是因为我们算是什么才被所拣选，而是因单凭着他的旨意，他为我们提供了一条道路，一条可以逃避地狱之灾通向生命的道路。我刚才对地狱的描述当中的痛苦与绝望，也许我描述的连万分之一都到达不了。高牧师在西里班的时候，他说过一句话，我们没有办法去想象天堂是怎样的美好，我们也无法去想象地狱到底有何等的可怕。
但我们知道神召我们，他向我们所怀的意念是平安的意念，他将这条路指示给了我们，我们踏上这救恩的路，踏上了这条道路。这洗礼不是这条路的结束，而是这条路的开始。这仪式本身并不能够拯救我们，这仪式也不是为了清洁我们身体上的污秽。我们能够得到拯救，不是因为这水的缘故，不是因为这水能本身洁净我们什么。若要洁净我们自己的身体，我们完全可以每天洗澡就可以达成。但是不论你外在多么的干净，不论你外在多么光鲜亮丽，我们的内心却无法用水来冲洗，无法用水来洁净。而耶和华我们的神不看人的外在，而看人的内心。这水象征我们要受圣灵的洗，我们要在灵里得以重生。这水洗也不是只让我们在外表做一个好人，好像这世间各样的宗教用各式各样的规条和诫命来束缚人的行为，他们只在乎人的外表，内心却依旧如坟墓一样污秽。他们有着那样不可吃，那样不可碰，那样不可做种种的规条，然而这些外在的规条却在对付我们内心的罪恶上毫无功效。我们的主说，从外面进去的不能污秽人，唯从里面出来的乃能污秽人。神召我们是为了让我们去寻求在神面前，是在神的面前有无愧的良心。这寻求是一生之久，这寻求是全力以赴，这寻求是毫无保留。我们在神面前寻求他的圣洁。经文说无愧的良心，无愧的在原文当中就是好或者纯善的意思。这好的并不是以我们所认为的标准，这好的是真正在神眼里所看为好的。这句话并不是在说我们只要按照我们的良心做事就可以了，这句话并不是这意思。良心是人的良知，这是一个很大的话题，但简单来说，人的良知是一个人判断对是非的装置，是人被创造时神放在我们心中，人有最基本的良知。当他违背他的良知，他的良知会在心中控告他，使他感到愧疚。所以亚当犯罪时，他知道自己错了，良知控告他，他就躲避神的面。但是良知是可以被污秽的，良知也是可以被无视和麻木的。提摩太前书4:2，保罗论到假教师说，这是因为说谎之人的假冒，这等人的良心如同被热铁烙惯了一般。当我们活在这个世界，我们被这个世界来教导我们是非的原则，我们曾经属于世界的时候，我们的良知都是污秽的，在神眼里也是招致愤怒的。所以希伯来书13:18，作者说，请你们为我们祷告，因为我们自觉良心无亏，或者说我因为我们确信良心无亏，凡事按正道而行。提摩太前书3:9，保罗提出做执事的要求，其中一个要求要存洁清洁的良心，固守真道的奥秘。也就是说，当我们受洗归入耶稣基督，我们不是按照我们曾经的标准去生活，我们不是按照这世界的法则去生活，我们是去寻求纯善的良知。这纯善的良知就是按照神的旨意，按照神的标准来过在世的生活。而我们的良知需要被神重新被塑造，被他的话语改变和重新的塑造，使我们有基督的心为我们的心，能够明白他的心意。我们不仅是被重新所塑造，良知重新塑造，我们也不泯灭 我们也不无视我们这良知，按正道而行。在腓立比书一章九节到十一节，我给大家念：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使你们能分辨是非，或者做喜爱那美好的事，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并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仁义的果子，叫荣耀称赞归于神。让我们抛弃这个世界曾经教导给我们的是非对错，而我们要替换成神的话语，以他的话语来作为我们向导，度我们在世寄居的日子，使我们越来越可以有基督的样式，有他身上的品格和生命。我们走在这救恩的道路上，主为我们存留这天上不朽的基业，他又使世间宇宙万物相互效力，为要使爱神的人得着属灵的益处。若我们带着救恩持定走在这条救恩的路上，主是信实的，他必定保守我们到底，我们也必定能得见他的救恩，赐我们做儿女的名分，我们将来必像主一样，身体得以复活，成为不再朽坏又有荣耀的躯体，与他一同在永恒的国度里面，永远活在他的圣洁当中。我们今天也欢喜快乐地看见今日加入我们当中的这几位弟兄姊妹，我们要走在同一条路上，这一条路是蒙恩典的道路，这一条路神会将他的福分倾倒在你们身上，虽然你们会感受到来自这个世界的恶意，虽然你们可能会经受一些的挫折和艰难，但是当这永生的盼望能够在你的心中扎下根基的时候，你们也必定经历这世人永远无法想象的喜乐和平安。愿那爱我们向我们施怜悯的神祝福你们，也愿神使用你们塑造你们，也成为身边众人的祝福。我们通常也会将受洗之日当成我们进入耶稣基督得新生的纪念日，所以我在这里也祝愿你们几位新生快乐，愿从神而来的恩典和平安归于你们。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再次献上我们的感恩，能够召集我们，因你的恩典我们今天能够在这里，我们因你的恩典也是能够听到这福音。主啊，真的是愿我们都是蒙你的指引，真的是在真道上竭力的追求。主啊，那还未曾认识你的，主啊，祈求你的恩典能够临到他们的身上，愿主能使他们看见你的恩惠何等之大。主啊，我们再次感恩，我们知道世间邪恶他们恨恶我们，其实不是恨恶我们，是恨恶你，但是主，因为我们有着永生的盼望，我们就轻看我们在世的苦楚。我们感谢你成为我们的希望，感谢你拯救我们，我们感谢主，我们如此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我们起立，一起唱一首回应诗歌，就是快乐日。快乐日。